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一为川普总统辩护，称他跟两位前任竞选助手受到特别检察官起诉的案件无关。去年曾经短暂担任过川普总统竞选阵营主席的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一被控犯有串谋反对美国、洗钱和向政府撒谎的罪行。这些罪行与马纳福特为亲俄的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所做的广泛游说活动有关。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项起诉没有提到川普或者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有任何勾结。此外，特别检察官穆勒还披露，前川普外交事务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在10月5日承认有罪，他被控今年1月在联邦特工调查他与据他了解与俄罗斯政府高官有密切联系的人接触一事时说了谎。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帕帕多普洛斯是竞选团队中一位不领薪水的低层志愿者，称他的非法行为跟川普的竞选活动无关。美国川普政府高级官员称，国会没有必要为美国在世界各地与恐怖分子作战提供新的授权。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敦促国会不要废除已经存在的授权。蒂勒斯说，美国必须保有适当的法律授权，以便及时有效地应对针对美国的恐怖威胁。美国目前的反恐战争授权是国会在2001年911恐怖攻击之后制定的。美国许多国会议员说，16年前制定的那一项授权不适合当前的反恐努力，并要求制定一项新的授权。国防部长马蒂斯担心，如果国会废除使用了多年的反恐授权法，盟友和敌人都会以为美国正在放弃目前的反恐战争。在美国总统川普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行前，北约领导人先行抵达东亚地区访问，帮助凝聚国际社会试图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安全危机的努力。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10月31日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安倍后表示，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需要全球各方面的努力。他说，今天我们讨论了朝鲜非法和嚣张的挑衅行为，我们一致认为这些挑衅行为对全球构成威胁，因此需要全球性回应。川普总统预计星期天抵达东京访问，之后前往首尔、北京。川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预计会着重要求北京向平壤施压，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斯图尔滕贝格的讲话中没有具体提到中国，但称实施对朝鲜制裁十分重要。据韩媒报道，中国警方近期逮捕了两名被认为是受派到北京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侄子的朝鲜特工。有分析表示，金正恩在清除了威胁自己权力的兄长金正男之后，还打算进一步灭除后患。韩国最大的传媒中央日报10月31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朝鲜侦察总局属下特工为暗杀金正男22岁的儿子金韩松布局，部分人上周被中国国安部逮捕，关押在北京郊外的一处特殊设施接受秘密调查。中国与韩国的领导人下星期将举行面对面会谈，试图终结韩国部署美国反导系统引起的中韩两国之间长达一年的外交紧张局面。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文在寅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大家好，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今天我们要叫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跳芭蕾舞。
Well, I'm gonna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聊聊电视节目。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Bad boys, bad
boys. What you gonna... 了解一下各种各样的保险产品。
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软柿子和别烦我。
Sounds good. 不过我要先考考你，上期节目咱们在 Learn a Word 中叫的什么词儿你还记得吗？
这个让我想一下，好像是 plummet, 对不对？就是暴跌的意思。
That's right. 今天咱们要叫的这个词儿和 plummet 是相反的意思。
快来听听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ke. Hike is spelled H-I-K-E. Hike.
Hike 意思是猛增，大幅度提高。加州政府预算不足，导致加州州立大学学费猛增。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is looking at possible tuition hikes of up to 16% in the fall of 2012.
加州大学系统正在考虑2012年秋季大幅度上调学费，最多可能会增加 16%。
Netflix shares plummeted as subscribers left the service after its 60% price hike.
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大幅度提高收费价格60%后，很多订户退订，造成该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a tax hike proposal for the wealthy.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给富人大幅度加税的提案。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ke.Hike, hike.
Hike, 大幅升高，猛增。让我来用这个词儿造个句子。I want a salary hike. 我想要工资猛涨。
Everyone wants that. You should probably talk with your supervisor and ask for it.
跟领导提涨工资，这个，我该怎么说呢？
Don't worry, I'm an expert in asking for a pay raise. 我可以教你。
太好了，那你可得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开始的时候要说什么，根据领导的反应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就跟下面咱们要教的这个短语一样， You need to tell me everything, blow by blow.
好吧，不过咱们先要来听美国习惯用语，了解一下 blow by blow 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话说昨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她跟男朋友吵架了，特别伤心。她把他们吵架的内容一句一句转述给我，足足讲了2个多小时。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low by blow. Blow is spelled B-L-O-W. Blow by blow. Blow by blow.
Blow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敲击，而 blow by blow 作为一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详细的描述事情经过。
My sister told me the fight blow by blow.
我妹妹把她跟男朋友吵架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对好莱坞夫妇 Debbie and Charles. 我们来听一听。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这段话是说呢，好莱坞最红的夫妇 Debbie 和 Charles 之间到底怎么了？原来啊， Debbie 得知 Charles 特别好赌，他们俩大吵了一架。几个月之后呢 ，Debbie 把 Charles 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大街上。Charles 搬了出去，还提出跟 Debbie 离婚。目前知道的就是这些。
当个明星可真不容易， 现在社会各种录音设备齐全，狗仔队很容易就能够
giv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of their private life.
他们很容易就能详细披露明星的私生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那段话。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我有个朋友前几天在银行外面等人的时候，目睹了一次银行抢劫的经过。他向警方详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让我们来听一听。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这段话是说，我当时在银行外面等人，透过窗户，我看到那个抢劫犯走向出纳员，拔出一把枪，逼他把抽屉里的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之后，他向警卫开枪，从侧门逃了出去。因为我一直都在那儿，所以我能够向警察详细描述事情的全部过程。
有了这么详尽的描述，警察寻找起嫌疑犯来一定容易多了。请大家注意 blow by blow 也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意思是详尽的，比如说
a blow by blow description
详尽的描述，
a blow by blow analysis
详尽的分析，
a blow by blow review
详尽的审查。作为形容词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在这个短语之间加上 hyphen 连字符。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 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low-by-blow, 意思是详尽描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Jessica, 你知道咱们的美语怎么说节目被做成有声电子书放在网上了吧？
Of course! People love it! And we have tens of thousands of downloads!
没错，不过有声电子书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好多读者还不太明白下载后要怎么做才能听到课程的声音。
Maybe we should add a blow-by-blow gui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and teach everyone how to listen to the audio.
Oh, that's a great idea.
好吧，那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软柿子。
Hey, 芳芳,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别提了，我今天又被同事叫去跑腿儿，好累啊，我真不想再当软柿子被人使唤了。我要告诉他们 I don't wanna be a...
你不是昨天才帮他们买咖啡吗？你应该让他们 run their own errands. You should stop being a pushover.
你上次教过我 run errands 是跑腿儿的意思，那 a pushover 被人推来搡去就是好欺负，对不对？
没错， a pushover 就是好欺负的人。你刚刚说什么软狮子来着？
哦，不是软狮子，是软柿子，吃的那种柿子。
Oh, a soft persimmon? Sounds delicious. In English, you can also call a pushover a cowardly lion. A cowardly lion is someone who's supposed to be brave, but lacks courage and acts cowardly.
Cowardly lion, 懦弱的狮子。一个狮子，一个柿子，太有意思了。
美国经典电影《The Wizard of Oz》里的柿子就叫 Cowardly Lion。
原来是这样，那我绝对不要当 Cowardly Lion。
Yeah, you should really stop being a cowardly lion and don't let people push you over.
是啊，我要告诉他们，不许再欺负我，不要来烦我。你快告诉我这两句话英语怎么说？
You can say, stop bullying me, bully.B-U-L-L-Y 意思是欺负别烦我更容易我一说你准会叫 Leave me alone
那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 Stop bullying me Leave me alone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软柿子可以说 pushover 也可以叫 cowardly lion 第二欺负人是 bully 第三别烦我是 Leave me alon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Leave me alone， 别烦我。
I'm not a pushover， 我可不是软柿子。
学的不错。
说起来，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那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个 pushover， 人人都欺负她，我都替她着急，怎么不奋起反抗啊？
别着急 ，I'm sure she'll grow stronger later. That's usually how they tell stories on TV.
对，就算她自己继续当受气包，那后面也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白马王子来保护她。电视剧都是这么编的。
就是了，咱们都能写电视剧了。
那不是因为咱们老看电视有经验吗？说到这个，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电视节目。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初级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两人聊起了各自爱看的电视节目。
That's right, Winnie. Today, they are talking about reality TV.
Reality TV, 电视真人秀。这种节目啊，其实一点都不真实。我听说很多情节和对话其实也是按照剧本有安排的呢。
Maybe, but they are still entertaining.
So, Jane, what kind of TV shows do you like to watch?
I really love reality TV. Do you?
Oh, yeah, me too. And it's grea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shows now to choose from.
I know.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programs, I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原来这两人都喜欢看真人秀。Will 很高兴地说，电视上的这种节目很多。Jane 说，节目太多了，所以 she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他已经看得眼花缭乱，弄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Yes.Jane is saying that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shows out there, she can hardly keep track of which is which.
对了 ,Professor, Will 管节目叫 show, 而 Jane 呢用了 program. 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吗?
They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Bad boys, what you gonna do?
Cops?The show where they show what happens to the police? That show is so stupid.
No way! Some people don't remember that Cops was the very first reality show.
I guess so, but jus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doesn't mean it was the best.
Will 最喜欢的真人秀是 Cops, 传奇警察。他还说啊，这是美国的第一个真人秀电视节目。我看过 Cops, 他们在警察的巡逻车里啊，安上摄像机。跟拍警察出任务的情况，这个节目有什么意思呢？我还真不懂哎。
Well, Winnie, it's very successful. It has been on for 22 seasons and has made more than 750 episodes.
Wow, Professor, 你记得好清楚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啊！已经拍了22个 seasons, 22季 ，more than 750 episodes.750多集啦。
Yes, it's that popular. But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虽然 Cops 是第一个真人秀，
但并不代表它就是最好的。不知道 Jane 最爱看的是哪个节目哦。
Okay, Jane, what reality TV shows do you like?
I like shows that have real people who are like me.
You like to watch normal people doing regular things. It's not interesting at all.
Yes, it is. If it isn't interesting, why are reality TV shows on all the channels?
Jane, you don't need to watch TV to see normal people. They're all around you in your real life.
看来 Jane 的品味和 Will 很不同。她喜欢看那些演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人秀。我同意 Will 的看法，如果你喜欢看普通人，那看看周围的人不就行了吗？何必要看电视嘛？
I agree. When I watch TV, I want to see amazing things I can't see every day.
就是嘛。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还说真人秀节目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这是不是说每个台都在播这种节目啊？
That's right. For example,I couldn't find a good show to watch on any channel, so I read a book.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show Survivor?
Yeah, I haven't seen the whole series, but I've seen a few reruns.
It's a good show because it showed regular people, but in a strange place.
Yeah, that's a really good show.
Jane 喜欢看 Survivor, 幸存者。Will 说他没看过这个节目的 whole series, 整个系列，但是啊，他看了 a few reruns, 几集的重播。Jane 说 Survivor 演的是普通人身处险境时的事，所以啊，很好看。
That's right. So Winnie, do you think Will and Jane have other kinds of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我们继续收听下次的节目就知道啦。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Reality shows? I'm not a big fan of those.
我原来还觉得挺新鲜的，可是后来啊 ，reality shows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所有台都是这种节目。That's when I got tired of it.
So, what do you like to watch on TV now?
Sitcoms, 情景喜剧，又好玩又能学到很多生活里的实用英语。
Yeah, I like sitcoms too.
You should come to my house someday and we can watch it together.
好主意。
好了，不说电视了，咱们来听李杰美语说说买保险。
李杰美语。
Jane 向同事 Andy 介绍公司的医疗保险。Andy 好奇地问
It seems you really know a lot about insurance.
Well, I'm Chinese, and in our country, people are pretty serious about insurance. I have two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as well as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Wow, I only buy insurance when I'm forced to. I have auto insurance, but that's required by law.
You should think about doing some research.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Some policies allow you to pay for, say, 20 years, and then you can collect a monthly check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y.
Jane 说自己不仅有医疗保险，还有两份人寿保险。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和意外伤害保险。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他建议 Andy 不妨找找看。因为有时候保险也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比如说有些保险付满20年之后，就可以每月从保险公司领取一张支票了。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You should have been an insurance agent.
Actually, I worked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when I was in my 20s.
Right. No wonder you're so knowledgeable. So what about things like braces for my crooked teeth? Can I claim that from my company policy?
This company only provides limited dental coverage. If you broke a tooth on the job, that would be covered. But things like braces and teeth whitening are considered cosmetic procedures, and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Andy 开玩笑说 ,Jane 应该去卖保险,他真是选错了职业。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Calling.
在这里是职业的意思。Jane 说自己20多岁时确实在保险公司干过。
No wonder she is so knowledgeable.
难怪她知道这么多。Andy 又问，如果是牙齿整形，公司的医疗保险管不管？牙齿不整齐，可以说
crooked teeth.
牙齿矫形器则是
braces.
Jane 说，公司的牙齿保健保险很有限，整形和漂白
teeth whitening
都属于
cosmetic procedures
美容，大部分钱是要由自己出。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Lion's share
意思是主要部分。
So how should I go about finding out if the medical procedure I need is covered?
You should probably speak to your doctor and get some paperwork describing what you need. Then you can talk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But remember, some of your medical expenses won't be covered and you will have to pay them yourself.
I understand. Thanks a bunch. I think I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etter now.
Jane 建议 Andy 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去找保险公司问，这样就知道哪些是保险公司负责的，哪些要自己掏钱了。
Life insurance,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auto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天哪，保险的种类还真多耶。
You know, Yanni, there's also travel insurance.If you have to cancel your flight or change your travel schedules at the last minute, travel insurance will refund your money.
That sounds fantastic! 不过我想真的要理赔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保险产品的附加细则特别多。
没错，好了，下面咱们轻松一下，去学芭蕾舞。
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You know, Yangchen, I don't think we should go jogging today.
Why not?
Well, Valentine's Day is coming up.
My funny Valentine.
Oh my gosh, 情人节要到了。那不去跑步，那你要做什么？
Well, I'm going to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可是你穿着那个小短裙子 That's just too much for me.
Well, I think it's cool. And besides, I don't care if I look different, as long as I'm not out of step when I dance.
Out of step? Do you mean 跟不上节奏？我倒是觉得你没有 out of step. You are out of your mind.
That's just your opinion. My girlfriend finds my ballet dancing romantic. Very romantic.You know, Yangchen,、you can also use out of step in your daily life.
Oh.
For example, last year my girlfriend and I were really out of step when we were meeting for our date.、She went to the restaurant, but I thought we were meeting at the movies.
你们没有协调好行动。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怎么想。反正我啊 ,seeing you do ballet 破坏了我所有的浪漫情绪。
Well, Yangchen,At least you don't dance to other people's tunes.
Oh,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用听别人指挥的意思。
Righ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parents always wanted me to be a doctor, but I refused to dance to their tune.
Oh, come on, Patrick. 你没做医生不是因为你不想 dance to your parents' tune.
哎，那是为什么？
You're not smart enough.
Wow, thanks for the vote of confidence.
Oh, you're welcome. Happy Valentine's Day.
我觉得芭蕾舞演员都特别有气质，我也想学。
It might be too late now for you to pick up ballet and become a professional.
我又不想当专业的，能比划两下就行。
In that case, I have a coupon for an adult ballet class. It'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beginners. Do you want to go with me?
成人芭蕾舞入门课？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吧。没准以后我能跳天鹅湖呢，你可以跳黑天鹅。
I'd rather play the prince.
那你就得把我举起来，你行吗？
Okay, black swan then.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一为川普总统辩护，称他跟两位前任竞选助手受到特别检察官起诉的案件无关。去年曾经短暂担任过川普总统竞选阵营主席的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一被控犯有串谋反对美国、洗钱以及向政府撒钱的罪行，以及向政府撒谎的罪行。这些罪名与马纳福特为亲俄的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所做的广泛游说活动有关。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项起诉没有提到川普或者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有任何勾结。此外，特别检察官穆勒还披露，前川普外交事务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在10月5日承认有罪。他被控今年1月在联邦特工调查他与据他了解与俄罗斯政府高官有密切联系的人接触一事时说了谎。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帕帕多普洛斯是竞选团队中一位不领薪水的低层志愿者，称他的非法行为跟川普的竞选活动无关。美国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们称，国会没有必要为美国在世界各地与恐怖分子作战提供新的授权。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敦促国会不要废除已经存在的授权。蒂勒斯说，美国必须保有适当的法律授权，以便及时有效地应对针对美国的恐怖威胁。美国目前的反恐战争授权是国会在2001年911恐怖攻击之后制定的。美国许多国会议员说，16年前制定的那项授权不适合当前的反恐努力，并且要求制定一项新的授权。国防部长马蒂斯担心，如果国会废除使用了多年的反恐授权法，盟友和敌人都会认为美国正在放弃目前的反恐战争。在美国总统川普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行前，北约领导人先行抵达东亚地区访问，帮助凝聚国际社会试图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安全危机的努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0月31日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表示，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需要全球各方面的努力。川普总统预计在星期天抵达东京访问，之后前往首尔、北京。川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预计会着重要求北京向平壤施压，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斯托尔滕贝格在讲话中没有具体提到中国，但称实施对朝鲜制裁十分重要。中国是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平壤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北京被认为一直没有充分发挥这种影响力，去劝导平壤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研发项目。中国与韩国的领导人下星期将举行面对面会谈，试图终结韩国部署美国反导系统引起的中韩两国之间长达一年的外交紧张局面。韩国总统办公室10月31日发表声明，称文在寅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0号到11号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将举行会晤。据韩媒报道，中国警方近期逮捕了两名被认为是受派到北京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侄子的朝鲜特工。有分析表示，金正恩在清除了威胁自己权力的兄长金正男之后，还打算进一步灭除后患。韩国最大的传媒中央日报10月31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朝鲜侦察总局属下特工为暗杀金正男22岁的儿子金韩松布局，部分人上周被中国国安部逮捕，关押在北京郊外的一处特殊设施接受秘密调查。消息称，朝鲜特工暗杀团有七个人，分为支持、行动、阻挠三个小组。他们掌握了金韩松的位置，并制定了接近目标的方式。但其中两人被捕后，暗杀计划败露。 据了解，中国当局在19大前后针对朝鲜等国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展开了集中监视，发现了朝鲜特工的暗杀计划。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强调，要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官方媒体呢纷纷跟进，表示北京有能力、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西方评论人士从四个自信中看到北京向外输出经济自由加威权政治的这个中国模式的企图，中国崛起、西方衰落的信念，让中国政府一发自信在经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三条战线向西方提出挑战。那么中国已经崛起到可以自信的一个程度了吗？中国方案价值几何？实质是什么？目前中国方案能否可持续地发展成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中国模式呢？好，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中国我们发现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口号，毛泽东时代这样认为，说社会主义呢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那么邓小平时代说呢，改革开放大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江湖时期我们看到提倡的是与时俱进，强调与国际接轨。到了习近平时代出现了四个自信。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习近平又具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胆量与豪气呢？
用口号治国是中共执政的一大特色，而在这些口号中呢，又常常加进一些数字。你像当年毛泽东的什么三面红旗啦，什么这个三反五反啦，什么六条标准啦。然后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八荣八耻。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呢，这一类口号就更多了，这个所谓四个自信就是其中之一。那本来是，其实四个自信本来是三个自信，那就是前面三个自信是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本来是在胡锦涛时代就提出来的。后来习近平呢又加进了一个文化自信，就成了四个自信。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确确实从毛时代到今天，那么毛时代一个显著特点是呢，口号特别多，而且变化大，其中有些口号口气特别大。那时候就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等啊。到了邓小平时代呢，口气就没那么大了。到了现在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口气又变大了。那么要问为什么今天的习近平有了当年毛泽东的那种高度的自信，我想一般人都会认为，首先一条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有钱了。说起来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说已经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了，那看你怎么算法了。嗯，那就是所谓俗话说的财大气粗。那中国政府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相反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政府未必愿意这个公开讲出的啊，那就是他对这个所谓高压维稳、对强大的国家这个镇压机器的这种自信。嗯，就像这个十九大，你看到这个一个执政党要开个会，结果是搞得这个全程好像戒严一样。有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那么当然很多人就批评这种草木皆兵是反映了这个当局极度的不自信，是反映了内在的虚弱，这种情况当然有道理。 但也不完全是如此。因为如果仅仅是内在虚弱，那么当地就要尽量去掩饰，他就会努力做到外松内紧，就实际上内部控制的相当严密相当紧，但是外表上呢要做着旁若无事的样子。可是现在的政府呢，他明明他把这些这种紧呢要摆到面上，而且唯恐大家看不见，那么这里就很明显就有一种炫耀的成分，就是显示的成分，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政府是何等的强有力，而老百姓怎么样的容易被欺负啊！他就是，所以这个是这个中共当局几十年来一个新的一个自信，就对暴力的镇压这种机器的这个一种高度自信。不管有什么问题，他相信只要用暴力来镇压，就没有不能压下去的问题。他因此呢，也就嘲笑从骨子里头蔑视。这个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理念，包括也瞧不起原来那个苏联这些变化，说了半天不就说你苏联就是更无一人是男儿，什么更无一人是男儿呢？那无非就是面临到这个和民众的和平抗议，你居然有枪你都不敢开枪不敢杀人，那么所以这一点自信呢，其实是像中国政府他内心深处非常注意的一点。我们也看到甚至一些在海外或包括国内一些这个比较亲官方的学者，当他们谈到六四的时候，那现在就比过去他会更明确的更公开的替六四这种镇压做辩护，认为就得这么做啊。那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和那个前一个那个所谓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那个自信啊，看起来很不一致，其实有种这个内在的联系。那么这一点呢，正是让我们那个特别忧虑的地方。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国现在真的已经崛起到可以自信，并且一下就是四个自信这样一个程度了吗？
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据媒体报道有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到最后表决的时候，这个领导人说了一句叫不同意的请举手。
嗯
我就不知道这个是属于自信呢还是不自信呢，就是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开九大的时候，毛泽东是操着湖南口音说同意不同意呀，也是这两个场景其实都是鸦雀无声，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敢说同意，也没有人敢说不同意。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在党外民主消灭了以后，党内民主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也就是说，刚才比如说，这个胡平先生讲到的那种男儿，那种男儿当然本来的意义上啊，这个指的是，捍卫这个政权的男儿，是这个。希望要出现这样的男儿，但是我现在想到的是，这一种氛围之下，恐怕将来这个政权真的遇到危机的时候，也是没有男儿的，因为什么呢？大家的胆子都吓破了，所以这个党外民主和党内民主，其实它是一个一个就是一点两面的事情。反正，在57年反右以后。这个接下来就是消灭党内民主，就有了庐山会议，最后才有了像大跃进那样的就是头脑发昏的这种瞎指挥，然后呢出现这个闯了大祸。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没有人说话了，鸦雀无声了，才会有这样的后果。所以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我觉得其实还是民主说了算，或者选票说了算。啊，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这个中国老百姓也不是有，也没有什么选票，所以呢，到底这个不给选票这一点来看，到底算是自信还是不自信？就是不许有竞争，也不敢有竞争，那这个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所有的这种都是历史循环，靠的就是重复这个历史上，连绵不断的这种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靠这个东西，但是不靠民主，也不靠选票。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就是说这个在十九大前言论控制到现在这个程度，那这个我很难觉出来，就是一个自信的政权。我觉得他应该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你们爱怎么批评怎么批评。
嗯，
有自信的政权不会每天喊自信，这个每天喊自信的政权未必是真自信。
嗯，
而且还有一点，这个自信的资讯来源很可能有问题，就是周围的人是不是每天在报各种这个歌颂的词儿，然后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词儿，最后给这个领导造成一个错觉，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拥护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啊，一个是自信的这个是不是真有，一个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体现自信，还有一个就是自信的这个资讯来源是不是准确。我觉得我们要从这几个层面来观察，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是自信和不自信。谢谢。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我们自己也可以考虑一下，中共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其实中共提出自信呢，并且是四个自信，无非呢是要强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增强四个自信之后呢，官方媒体就纷纷表示中国有能力有信心在人类追求理想的社会制度方面提供中国方案。那么我请教胡先生，什么是中国方案，它的实质和特点又是什么呢？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若干重大国际场合都向大家向国际社会就推荐所谓中国方案。那么中国方案它的当然这个它包括的方面也很多，首先是发展经济的方案，因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个火车头，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值得向全世界推广的。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所谓扶贫减贫的这个方案，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这个减少中国的这个贫困人口方面进步很显著，而目前全球呢仍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的经验也是值得向全世界推荐。还有其他的一方面管理的一些管理的经验，包括这个对互联网的管理经验啊，发展经验呢，另外还有所谓这个有这个社会治安方面的管理经验啊，因为据称现在中国是成为这个世界最安全的地方，那么这方面呢中国政府也认为它有很多经验可以向大家推荐。
嗯，
那么在所谓中国方案中间呢，其实贯穿了一点，那就是一个强政府，就是一个强政府对各个领域的一种超强的控制。嗯，这个是这个所谓中国方案的最基本的一点。嗯，也就是正因为如此呢，这个方案那么从根本上它就具有像这个普世价值，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所谓这个自由主义价值挑战的这么一种强烈的这么一种意味。当至于说当我们说这个中国方案是一种强政府方案，这还是过于简略的说法或者过于表面的说法，那当然我们暂时就可以说到这里，它主要强调的就是一个威权政府，一个这个全能的政府，对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控制的这么一个政府。
嗯，
我觉得它是中国政府的所谓中国方案的一个实质。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啊，他在七一讲话当中他提出了这个中国方案。我们刚才这个胡平先生讲了很多中国方案，那么现在呢中国媒体呢又把这种中国方案有时候提到中国模式这样一个高度，我的理解呢是方案比较谦虚的说法，模式呢是一种更高的层次。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注意到中国官方有中国模式这种提法吗？如何评价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呢？
我想就是十九大报告好像有三处是提到了中国方案。
嗯。
啊，中国模式好像我没检索到啊，就是说到底中国模式是作为 一个正式的这个名词出现，还是作为一种宣传出现。但是实际上中国模式已经在这个讨论之中，而且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个中国模式其实也是一种历史循环，它和这个前苏联的所谓三个垄断是这个差不多的。三个垄断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个经济的垄断，然后呢这个权力的垄断和这个思想的垄断。那么现在看中国模式呢，也是三个子系统，一个是政治权力架构的，一个是社会控制的，还有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这三个方面其实都由一个都由强调这个党的领导这种方式来这个实行。也就是说我们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14条啊，所谓这个方略实现这个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14条，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就是党的领导。
嗯，
其他的路径其实是没有的，就是啊，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啊，这个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路径来。所以现在看呢，其实就是一个一党专政这么一个方式之下，对这个政治、对社会、对经济的控制，也就是这个。那么今天我也注意到丁学良先生他谈到一个观点，他说中国模式产生四大成本，一个是对弱势群体、地区和领域的掠夺，第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三是体制性腐败，第四点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那么他也提到，他说这个现在这个所谓中国模式是要把小众资本主义发展为重资本主义，让更多的普通公民获得人力资本和创业机会。那么这一点啊，这个最后这一点是比较有诱惑性的。
嗯，
这个现在好像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大概是不大信这些东西了，但是年轻人对于创业还是有政策倾斜，也得到他们的这个拥护啊，就因为个人有发展机会。但实际上这个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所以现在看我觉得与其讲是大众资本主义，不如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还是一条老路。
嗯，
啊，这条老路可能就是50年代开始的这条路。那么现在要搞什么混合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个人可以投资，啊，这个私人企业也可以投资，但是呢没有决定权，对企业的管理权仍然是属于国家的，可能这样的模式今后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照这个路数下去，反正现在就是有资本折腾了。这个过去是毛时代是折腾，然后经历邓小平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基本上是一个不折腾或者不大折腾。现在呢我估计就是下一轮的这个折腾就开始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嗯，好吧，伟大斗争嘛一定要折腾，这是这个这个观察人士的普遍看法。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讨论，也有网友的评论进来很多，我们先来接电话啊。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李先生，抓紧时间啊。
先生好。
嗯，好的，李先生断线了。下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啊，四个自信，首先是制度自信。可在新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对人民的打压管控，包括对车用汽油的各种各样的限制，给人们驾驶机动车出行带来极大的困扰。这在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这样反恐维稳的运动，自己制造恐怖气氛，搞得人心惶惶。这可能就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区别。这样的中国模式成了气候，只能对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样的所谓道路自信，只能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和目空一切，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好，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黄先生。宁夏高先生，高先生好。
嗯嗯，对，好。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创业的这个问题吧，今天的中国社会它的阶层是固化的，它的阶层是固化的，也就是说下层很难向上层流动。
嗯，
所谓的战胜官二代打败高富帅那是不可能的。央视的记者白岩松说，中国今天唯一公平的制度是高考制度，可是年轻人不要做梦，改革开放以来谁拿到的第一桶金，他们的第一桶金干净不干干净，大家心里面清楚，我懂得。所以说还是要继续折腾啊，折腾出一条新道路。谢谢。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啊。现在我们有许多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很好，我选读一些。特朗普大战川普，这位这个网友他发来的评论是：自信不开放言论，反而封闭 VPN。 竹林七贤整天高喊四个自信者，其实内心毫无自信，缺啥补啥是基本常识，中共尤其如此，看来中共是危机深重啊。杜三元，中共国是自卑转为吹牛自大，这是中国国病。独树一帜说，中共啊毫无自信可言，他们有自信就不会对网络封锁和异议人士打压，社会主义就是乌托邦，是一个充满谎言的政府。这个呢，我们的这个网友呢，他们都在不同的这个程度上这个补充了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意见啊。我们来继续呢，这个继续来谈这个中国自信和中国模式。过去我们谈中国方案或者模式呢，仅仅是北京一厢情愿的一个愿望，但是观察人士看到近年来这种提法呢有一个强有力的推手或者工具，那就是一带一路。我来请问胡先生啊，中国高铁等硬实力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意识形态的价值是不是也可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升值呢？胡先生。
当然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价值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这个有所升值。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了，那就是说，那我们搞好了，可见我们搞对了，也就是经济发展的成就，那就可以证明它背后的那个意识形态是有道理的。嗯，那么所以这是中共现在这个为什么要大力宣扬中国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一个原因所在。嗯，至于“一带一路”，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然首先它是为了这个发展市场的要求，另外呢，其中也包含一种大的一个野心，就希望能建立一种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么一种那个一种经济的乃至战略的这么一个区域，以此和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论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其他意义上的所谓西方相抗衡，那有这么一个意图。问题是呢，这个你通过一带一路来发展来推广所谓这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困难。嗯，因为首先我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所谓中国方案也好，这个中国模式也好，中国的几个自信也好，它背后都建立在这个一个威权的政府的高压之下。嗯，而这一点呢，对于各国人民来说显然是没有吸引力的。那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在这个外国的中资企业啊，那么就遭到当地工人的那个强烈的抵制，乃至于又凭很多被国人认为的很落后的那些非洲那些工人，他们都没法接受你那个所谓中国式的管制，而中国式的管制呢，只有在中国它才能产生它的那种那个特殊的那个效果，而换到别的国家来说，人家那国人民就不吃这一套，所以你就不能造成你所期待那种效果。那么至于有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有些政府本来也是自己就是个维权政府，就是专制政府，因此他们对于现在中国政府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那种管控能力非常羡慕，内心呢也可能也想学习，但是他们就发现呢，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学也学不来。如果他想使自己达到像中国政府那么强大的对社会的这种管制能力的话，实际上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一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随着“一带一路”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提出，随着中国这个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增加，那么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唤起的那种人们的那种向往，那种效仿的心倒并不多，相反呢，激起各国人的那种警惕和不满的成分倒会更大一些。
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问题， 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